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二章十至十三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的内容。读完哈该书二章十到十三节，或者有人会感慨说，善行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罪反而会令到灵命污秽，实在不可思议。先知在主前520年的12月列举一连串例子，说明了物品不会因为碰到圣洁的东西而成圣，却反而会因为碰到不洁之物呢被污染。随着百姓开始顺服神，神的福气将会按照应许而降临，但是百姓必须明白自己的罪不会因为参与殿内的工作而得蒙洁净，只有悔改顺服才能够将罪洗净。如果我们不纠正错误的态度和行为，或者我们仍然继续的和罪人保持密切关系，那我们圣洁的灵命就会受到污染，得不到圣灵的能力，也都没办法过圣洁的生活。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那里记载主耶稣发出一个问题，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一个人心里面怎样想，其实就表示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行为、仪式都改变不到人的心。当一颗邪恶的心说要行善的时候，那些善事反而被玷污。这个呢可以说是定律来的，也可以应用在生命每一个层面，就正如地心引力的定律一样，是一个普遍的定律。在化学实验室里面，当我用水装满两个大烧杯，其中一个呢就装了好的干净的清洁的水，另外一个呢就装了最污糟的水。那我将干净的水倒入去不干净的水里面，要等几耐污糟水才变得干净呢？答案是不会，永远都不能够令污糟水变成干净的水。相反，当我将一滴黑色的污糟水倒入干净的水里面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干净的水立刻被污染变成污糟水，这个是物质世界的道理。而在医学界，你要怎样医治麻疹呢？你亦都要谂翻，你系点样染上麻疹呢？系唔系将一个健康嘅小朋友放喺出麻疹嘅小朋友身边，就可以让有麻疹嘅小朋友好翻啊？当然唔系啦。结果系点啊？结果系健康嘅小朋友都染上麻疹。喺道德领域都可以应用呢个原则噶。酿造酒嘅商家，佢捐钱俾慈善机构。赌场在固定的一日将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关。酒精制造商 是不是就靠捐一些钱给慈善机关可以掩饰到酒精对人类生命的危害？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当干净的东西和不干净的东西放在一起，不干净的就会将干净的玷污。年轻的男女不能够跟着流行的时尚去走，而同时又想着想保持自己的纯正，不得的。如果你跟着败坏的群众走，总有一天你都会被他们所影响。如果你在泥堆里面玩，必定会搞到全身都污糟。在宗教领域上，这个重要的原则同样道理。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会教导人说，如果你遵守他们所规定的仪式礼仪，那就能够被他们的神所接纳的了。不过圣经讲得很清楚，遵守礼仪，无论是洗礼抑或其他任何仪式，任何外在的行为，都不能够令到你达到神为人所定的标准的。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哈该请教祭司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圣洁的东西碰触到不圣洁的东西，圣洁的会不会让不圣洁的成为圣洁呢？答案是否定的，不会。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洁净的圣洁的东西，那不洁净的会不会玷污了圣洁的东西呢？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会。人是很败坏的，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说话呢，将人心真是刻画得很真实的。只有神知道人心有几咁败坏。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到看自己呢，哇，整件事真是难以忍受。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坏。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至二十节就记载，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宣告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那不要以为你洗了手，遵守了一些仪式，就能够令到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呢有一个经常和我一起打球的弟兄，他对我说，唉，其实我在教会一直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说自己是一个信徒，一直守着一些仪式，也都参与服事，但其实我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在其他时间做了很多基督徒不敢做、不应该做的事。我是一个典型的假冒为善者。不过有一天，我发现到自己是个罪人，我需要救主。于是我的生命就真正改变。那你看到吗？人心是必须改变。听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至二十节所讲的说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人他的心是必须首先改变。在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白女士，当梦游的时候，她一直摩擦自己的手，大声喊，可恶的污点消失了，我说消失了，但是还有血腥的味道，所有香水都不能够令这一双手变为香甜。莎士比亚说得很对，这个是事实，所有的香水都不能够令到人心和神有亲密正确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想藉着遵守仪式令自己被神接纳呢，其实就好像将成樽香水倒在谷仓旁边的肥料上面，他想要令肥料变干净变芬芳，那是不可能的。 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一节，彼得对术士西门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神所要的是清洁的心。在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保罗就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人心在本质上就是不洁净的。那怎样让一颗不洁净的心变成为洁净呢？要怎样做才能够令人心洁净啊？正如我在一间洗衣铺所看到的广告上面写着，除了不好的声誉之外，我们什么都能够洗干净。声誉出了问题，这件事是你在世上不能够洗干净的事。在箴言二十章九节，作者就问：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祭神的处方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一首诗歌的歌词说：乜嘢能够洗去我罪污呢？只有靠主耶稣的宝血。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神亦藉着先知哈该对百姓说：你们得不到祝福，是因为你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们的手、你们的心都是不洁净的。哈该书二章十四节经文记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他们不洁净的心令到他们各样的服侍都变得不洁净，所以一个不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不会被神接纳的。从哈该书二章十五到十九节，圣经解经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这几节经文是回顾回归渔民的境况，他们对神的圣殿漠不关心，到后来先至听从神的说话，开始重建圣殿。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段经文是指百姓建造圣殿之后那种沮丧的心情，因为他们的境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好。于是哈该跟他们说，现在不要停工，因为邪恶比圣洁的感染力更大，影响力更持久。不过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不洁净的会污染洁净的。神就将这个重要的原则应用到以色列人身上，向他们说明，虽然他们重建圣殿，但是他们的心仍然远离神，缺乏了真正敬畏神的心，所以神并没有祝福他们。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二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神话由现在起就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已经回转归向神了。之所以特别强调现在呢，是因为开始重建圣殿就是表示他们信服神，而这种态度、这种行动成为了划分过去的惩戒和未来的祝福两者之间的一个转折点。要追想没有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就是要回顾 立下圣殿的根基就停止重建的这十几年的光阴。神令他们去回忆，当他们对神漠不关心的时候，就只有困苦、悲伤、叹息常伴左右的这个事实。对神的漠不关心必然会令人走向苦难，神亦都必定以不可测透的恩典去浇灌那些消除了冷漠、恢复对神的爱和热心的百姓。正如约珥书二章十四节所讲的，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哈该书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记载神的说话，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寒风、梅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上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上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神话现在你们的心态就正确了，所以呢，我要赐福你们。你看，他们虽然重建圣殿，遵守圣殿的仪式，但是这样是不够的。其实神让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依然是有遵守圣殿的仪式的。真正的问题乃在于心态不正确。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让你的教会变成一个好的教会，就是要有一个教导圣经的传道人。大家要不停地祷告、认罪悔改、洁净你的心，这样你就不会阻挡了神的祝福了。请你记住，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洁净的东西，结果就是洁净的都会变成不洁净。在神祝福你之前，你的心态就要正确，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也都是非常实际的。哈该书二章二十节记载，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这月二十四日，这里和哈该在前一个预言的日期呢是相同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那有人就问我，为什么哈该在同一日会预言了两次的呢？那我就开玩笑说，可能因为哈该呢要赶住翻屋企过圣诞节，所以呢咪喺离开之前讲咗两个预言先咯。哈，竟然有人将我嘅笑话当真喎，结果我就收咗一封好长嘅信。嗰位朋友话：，喺哈该嘅时代冇庆祝圣诞节嘅事噶噃。咁仲有一封来信话：，我哋系唔应该庆祝圣诞节嘅。嗱，就系咁吓，其实我讲少嘅啫。当我没有答案的时候，我通常就会讲个笑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哈该他在同一日要讲两个预言。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节就记载耶和华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这一节经文的信息是对百姓的领导而讲的。这个人有皇室的血统，是大卫的后裔，这些是神给他的应许。天地的震动不单止是列国将财宝运来的一个记号，也都预告末日即将来到。哈该书二章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说，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神话我必除灭列邦的势力，当神话要震动天地，要倾覆掌权的政权的时候，这些是指到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的事。正如神在哈该书二章六至七节所讲的一样， 神话他要倾覆战车，因为这些是百姓所倚靠的。至于现代人呢，是靠核子武器。神话我要除去这一切。这段经文的征兆呢，预告了万国的珍宝将会令圣殿充满荣耀，而神亦必定施行末世的审判。神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表现了神的国度对邪恶呢是全然得胜的，因为绝对圣洁的神统治住所有的地方的。先知呢在这里使用了一些传统的词汇去讲述神将要以神迹来到进行干预，正如在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埃及的马、战车、骑兵都被淹没，列国亦将要好似所多玛、俄摩拉咁被倾覆，众人将要扑倒，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虽然呢犹大系好细小，冇能力去自卫，但系只要神话我必倾覆，咁一切就冇问题啦。神系会行动，而犹大根本唔需要去征战。下盖书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祭子末后的日子，我必以你为印。这句当中的印记呢，是代表着皇室的记号和身份。通常呢，我们会在信上面或者在这个文档上面呢使用印章、印记，这些的印记呢就代表了当事人，所以呢是要好好保管带在身上的，这个也是代表着最重要的东西。神话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神不单止应许尼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后裔，亦都是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虽然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出现了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当中，但是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位所罗巴伯讲的是另外一个人来的。神信守住他对所罗巴伯的应许，主耶稣基督是所罗巴伯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个预言是指向未来的，主耶稣会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再来。神会让所罗巴伯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站在全宇宙的宝座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再来统管万有。哈该书将基督放在适当的位置之上，他是道德的、百姓的统治者，而到了那日，他要在地上作王，掌管万有。因此呢，这一卷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书卷，因为在哈该时代所重建的那座大家看起来认为很小的圣殿，后来是成为有名的所罗巴伯圣殿。虽然这座圣殿不起眼，却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系列的圣殿当中的其中之一。而有一天，尼赛亚就会亲自进入到这一座圣殿里面。那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谁能够决定谁所做的是大事，谁所做的是小事呢？你的主日学的服侍，又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现在看起来似乎不重要的服侍，有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有名的事工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因为神才知道哪一种事工最重要，我们要做的是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努力去作工。这些就是哈该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来到这里呢，我们完成了整卷哈该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呢，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住呢一架圣经巴士，一起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研读旅程。我亦邀请你可以提早熟读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更有惊喜，更多的得着。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